好，请大家翻到我们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书第四章31节到42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有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后面这一句原文指的是说，便对妇人说，我们现在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基督，是救主。好，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约翰福音书第四章真的是非常的美好，传讲神的真理，也教导我们，咱们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那样的愿意来施行拯救，是他亲自的来寻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原本是没有指望的，是一个犯奸淫的妇人，但是是他亲自的来寻找，他亲自的来施行他的拯救，他是那样的愿意拯救罪人，他能够拯救罪人，所以他，我们看到他专门的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那里有他的子民，所以当这些人出来，因着妇人的见证出来来看耶稣，又强留他在他们中间住下，他亲自的来对他们传讲基督的福音，来教导他们，他们因着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所以他们说，我们信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基督，是救主。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信，你要真的来相信耶稣基督，你必须要来听他的话。所以我们的主题是信，是你亲自听见了耶稣自己的话，知道这真是基督，是救主，是你亲自的听见了耶稣自己的话，知道这真是基督，是救主。所以让我们能够珍惜来听神话语的机会。魔鬼会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阻挡我们，阻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的话语当中，会借着这个世界上的权势，借着我们的身体的软弱，也借着假先知来误导我们，借着这个世界上的各样的荣华富贵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只是追求这些暂时的东西。但是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教导我们，对于每一个还活着的人，他们一生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他们的灵魂有没有得救，他有没有得到神的赦免，他是神的儿子还是那可怒之子？所以非常的重要，最重要的，他是已经在神的面前活着，还是仍然是处在自己的罪和过犯之中？ 他是在黑暗里面还是已经进入到那光明当中？他是已经出始入生了吗？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一个还活着的人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太重要了。所以相比较而言，他是贫穷还是富有，他有没有权势，有没有地位，有多少的学识，都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这一切虽然可能有些神可能为了我们的益处，他会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但是这些都是暂时的。唯有我们的灵魂，真正蒙神救赎的灵魂，那是永远的。那些没有得救人，他们所要面对的是永远的痛苦。所以一个人他有，如果他没有经历到两次的出生，就必定会要经历两次的死亡。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我们第一次出生是父母所生，我们都是血肉的身体，我们是血肉的生命。那么第二次生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被圣灵所生，那是属灵的生命，那是永生，是永远的。所以如果没有经历到被圣灵所生的话，他就必然的要经历到第二次的死亡。我们第一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着死亡，因着我们的罪，我们都需要经历到肉体的死亡，是因着我们的罪。除了那些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还活着的人，但是我们都大部分人会因着自己的罪那经历肉体的死亡。那么第一次的死亡就是那些如果还没有得救的话，他们就灵魂已经在地狱的火湖里面了。而第二次的死亡不仅仅是灵魂，而是他们的肉体都要灭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肉体来到过这个世界上的都要复活，肉体也不会死亡了。所以肉体和身体和灵魂都要灭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唯有那些真的在他活着的时候经历到圣灵所生，真的蒙圣灵的引导，他们认识了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得到那属灵的生命，他们就不会再经历到第二次的死亡，他们是永远的活在神的面前，永远的在神的国度里面享受那永恒的福气。所以任何一个还活着的人，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一目了然了，就是你的灵魂有没有真的活过来，你的灵魂有没有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你这一生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感谢神继续的保守我们，让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能够来听到神的话语。所以尤其是那些正在迫切寻求他的人，还能够来听到神的话语，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机会，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真的确实想要得救，我们很多人也真的想要相信，但是今天神的话语在教导我们什么是信，什么是真正的信了，是你亲自的听见了耶稣自己的话，你知道这真是基督，是救主，因为这太重要了。你要真的知道，你要认识他，你要对他有那样的认识，是你真的听见了耶稣亲自对你的灵魂说话，只有他能够把你的灵魂活过来，没有人，传道人即便是最有名的牧师，他们都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只能对你的头脑，对你的理智来传神的话语，而且我们是那样的软弱，甚至我们说的都是那样的蹩脚，但是我们所仰望，我们所依赖的，所信靠的，是因为神的应许，圣灵会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对你的灵魂说话。 你听到了神自己的话语，你真的知道认识了耶稣基督是救主，是你的救主，你相信了你就得救了。所以你是来听他的话语，正如约翰福音书五章二十五节所说的，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你真的你懂得你是来听耶稣基督对你的灵魂说话，对他对你的教导，所以你要来听耶稣基督对你的说话，你要彻底的去听。所以说也这样的反复的告诉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要来听他的话语。耶稣基督今天就在我们中间，即便是两个三个奉主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中间，因为这是他的应许，他是信实的神，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所信靠的。所以我们是奉他的名来聚集，来宣扬他的话语，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让那些蒙圣灵所引导的，他们相信了，他们就得救了。所以你是要来听耶稣基督自己来对你说话，而且是你自己亲自的听见了，你听到了他的话语，你真的知道了，认识他，他是基督，是救主，你真的相信了，你就得救了。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是神特别祝福的日子，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求圣灵来教导我们，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工作，让我们都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去领受。好，我们再次的来向神祷告，求神来带领我们。阿们。好，我们来看前面的几节经文，二十一节到三十八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你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我们先看这几节经文。那么第一点，我们所要讲的是要做主的工人，为主做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得救都是神自己的工作，耶稣基督是始，他是终，他是阿拉法，他是俄美感，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也是我们信心的成终者，他就是那位信心创始成终者，是他开始的工作，也是他完成的。所以让我们知道，你想要得救，你的目标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耶稣基督本身。所以你是要来认识他，来相信他，来拥有他。虽然每一个人的得救都是他自己的工作，自始至终，但是我们也看到他是利用器皿。当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拯救，她得到他的赦免和他的和神的接纳，所以他立刻就投入到了主的事工当中。他作为主的器皿来为主做工，他暂时的放下了他的需要，他肉体的需要，他原本是来打水的，但是他现在他经历到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赦免，他甚至都不打水了，把水罐子留下来了，他回去来为那拯救他的主做见证，来见证他所经历的。所以众人前面第他那一节三十节看到，众人因着这个妇人的见证，就都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效的这种传福音， 这些人没有藐视这个妇人是一个罪人，所以他们真的出去了，他们去看，他们亲自自己去观看。那么在这个期间，门徒们也买食物回来了，他们那样的关心夫子的身体的需要，之前夫子是那样的疲惫，走路困乏，他一个人坐在井旁，把他的其他门徒都打发去城里买食物去了，所以他们的门徒们都回来了，他们也是那样的关心夫子的需要，所以请夫子来吃饭，但这并非是不恰当的。无疑食物是我们人的必须要的，我们的必需品，因为即便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些最属灵的人，他们也需要靠着食物活着。我们没有人是说你天天只是去读圣经，你什么都不去做你就能够活下来。食物是我们的必需品，我们需要靠着食物活着，我们需要去做工。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本人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他复活了，他是复活的主，他在天上，但是他奥秘的身体仍然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遇到他身体的他的肢体，任何一个肢体有那种需要，我们需要去关心他们，免得主再来的时候，在末日，在末后的时候呢，对我们说说，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因为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所以那些耶稣基督奥秘肢体，如果有那样的需要，我们需要去关心他们。因为正如马太福音书二十五章四十节所说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碰到基督奥秘的肢体，有那种的困乏，有那种的需要，有那种的他们的贫穷，有那种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去关心他们。所以主耶稣说，你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即便是给他的小子里面最小的一杯水喝，也必定会得到他的赏赐。为着门徒的缘故，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耶稣基督他所想的，他根本不是这肉体的食物。所以我们看看这里面这几十几个门徒们，他们没有经历到耶稣这里所说的这种他所领受到的那种属灵的食物所带给他的满足。这些门徒们他现在还是跟在耶稣的身边，还没有像他们将来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也会经历到耶稣所经历到的。我们知道在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被圣灵充满，我们看到彼得那样的勇敢的站起来，他一次讲到就有三千个人得救，第二次讲到有五千个人得救。所以那种给他所带来的喜乐，即便是他们真的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们也没有那样的惧怕。就是带到这些宗教领袖，这些祭司长文士，这些法利赛人面前，他也是那样的勇敢去面对，用真理来回答他们。不像以前，之前彼得即便是在一个子女面前都是那样的软弱，那样的否认主。所以让我们每一个我们得救的神的儿女基督徒，我们要记住主耶稣基督今天所说的这一句话，三十四节里面所说到的，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让我们都要记住这句话，神对我们的教导，作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行动的指南。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没有那样的平安？我们可能失去了很多的喜乐，我们没有享受到主在这里面所说的那种的喜乐，那种的平安。我们还是有那么多的忧愁，那么多的困苦、顾虑、烦恼， 是因为你不再来遵循神的旨意，你不再去做神的工，所以你会活得那样的愁苦，那样的愁眉苦脸，那样的痛苦，甚至可能睡不着觉。所以让我们也回想我们得救的时候那种的喜乐，我们那样的去分享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那种的作为，去见证，去关心那些还没有得救的灵魂，来做主的工，让我们会体会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活着那种的心里面那种的喜乐。所以今天主耶稣仍然在教导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你想真的继续的在属天属灵上能够得到那种的平安，那种喜乐的那种的生活，主耶稣说你懂得来遵循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来做什么，是让我们去做神的工作，来帮助神的教会来做那更大的事工，拯救更多的灵魂，那些失丧的灵魂。所以基督徒能够活出那真正的快乐，能够得到那种属灵的安慰，能够真正经历到那种属灵的喜乐，神的恩典，是因为我们懂得来遵循神的旨意，来做神的工，做神的事工。所以保罗为什么能够靠主那种大大的喜乐，他说他学会了怎样的处卑贱，怎样的处丰富，是因为他遵循神的旨意，他是那样的热切的去努力的去做神的工作。所以即便是他在那样患难当中，他也是那样的喜乐，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努力的去做神的工作。而且这里面说我们不仅要来做主的工作，所以说我的食物就是来遵循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所以我们不仅是开始来做神的工作，而且要来完成神的工作。所以真正的我们基督徒想要在属灵上有那真正的喜乐，有那真正的满足，你必须的来做神的工作，来遵循神的旨意，你才能够享受到那这里面主耶稣所享受到的他那种的奥秘的食物，就是来遵循神的旨意，来做成神的工作。而且我们不仅仅是去做，而是要去完成他的工作。神的话语也告诉我们，神拯救我们是要叫我们去行善，而且是神预备我们去行的。每个人都有神所赐的恩赐和神所赐的恩典，而且主耶稣自己也是那样的教导我们。我们可以看三节经文，在马太福音书的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在马太福音书的第十一章的二十八节到三十节，马太福音书十一章二十八节这里面说，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这些曾经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当然不仅仅是罪压在我们身上，当然这是我们最大的重担，还有各种各样的劳苦，我们每天围着工作，围着我们的生活，围着你所需要的，都是那样的拼命的去劳苦，我们得不到安息。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这些已经曾经是劳苦担重担的人，罪在我们身上，当然那是 最大的重担，我们来到了耶稣基督这里，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那样的安息，给我们那样的盼望，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子民，神的后嗣，做神的儿女。但是这里面主耶稣并没有就说到此可以了，他没有停止，没有说这就够了，这就可以了。二十九节这里面说，你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里面说，为他说我心里面是柔和谦卑的。我们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 我们已经得救了，你的永恒的地位已经解决了，你已经拥有了那永不灭的属灵的生命。但是主耶稣说了，你想要在这地上真正的活出享受到那种真正的平安喜乐，那属灵的满足的话，主耶稣说你要来学我的样式，来负我的轭，你要像我这样来遵循差我来者的旨意，来做成他的功。我们要背负他的轭，我们像主耶稣基督那样懂得来遵循他的旨意。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想要真正得到那种属灵上的那种的满足，那种的平安，那种的喜乐，我们是要来遵循他的旨意，来做神的工作，你才能够体会到那真正的满足。虽然我们因相信耶稣，就是我们已经得到那样的安心，我们有那样的指望，我们的永恒的地位已经确定了，我们不会失落了，我们必定会进入到神的国度。但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真正享受到那样的安息，我们懂得来遵循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仅要开始来做神的工作，而且要努力的去完成，去做成神的工作，你能够真正的体会到那种的满足，那种的安息。而且每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奉差遣的，是耶稣基督差遣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主耶稣在他那伟大的祷告当中所说的，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在约翰福音书第十七章的第十八节，约翰福音书第十七章的第十八节，这是主耶稣对他向父神的祷告里面所说到的，所说的，他对父神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差他的门徒们到世界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救赎我们，救赎我们脱离世界，脱离我们的罪，脱离魔鬼的辖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自由了，但是主耶稣基督没有直接的把我们接到天上，他把我们拆到这个世界，必须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是让我们来遵循他的旨意，来做神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为神做光做眼，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我们经历到神的那美好的救恩，我们有那真正的盼望。我们不像那些没有神的人，我们还是只是围绕这个今生，这短暂的，我们的灵魂是永远的。所以我们是蒙主耶稣基督差遣，他差我们来到这个，在这个寄宿在这个世界上，来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来做神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是神，是差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遵循了神一切的旨意。我们也看到他那三年出来工作的时候，他怎样的一箱又一箱，一层又一层的去传福音。最后他的时间到了，他把自己的身体灵魂献上，成为我们罪人的赎罪祭，成为来为我们赎罪，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所要受的刑罚。所以他最后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他完成了神的旨意，完成了神的工作，他成就了，他真的完成了，完成了神的意，他也为我们完成了救恩，他回到了天上，在神的右边，他还继续的时刻来为我们代求，为我们祈求，而且他也为那些会因着我们所传的福音而相信的人祈求。虽然他们还在羊圈之外，但是他们会因着我们所传的福音相信，所以说在为他们祈求。所以我们已经得救了，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遵循神的旨意来做神的工作，而且我们做工是会有果效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天上在为我们代求，在为我们祈求，在保守这些因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来会来相信的人，他会来祝福我们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享受那种的喜乐， 平安，能够享受到主耶稣这里面所讲的那种奥秘的食物，就是要来遵循神的旨意，来做神的工作，并且是要来做成神的工作，我们才不会有那样的愁烦，才不会那样的忧虑。所以如果我们得救了，我们只是继续的围绕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就那样的忙碌，其实那些东西不能给我们真正的满足，那种的真正的平安。罗德给我们很好的例子，我们看到罗德他跟亚伯拉罕分开之后，他往那种那富足的平原里面去，一直靠近到索多玛城里面，最后进到城里面去了。但是我们看到他所过的日子是那样的痛苦。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彼得后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这里面说，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四节开始，第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空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放逐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恶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只搭救了那成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的伤痛。所以我们看到罗德为他追求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为了这些世上的富足，他渐渐的挪移他的帐篷，一直到索多玛那罪恶的城市里面，最后神怎样的倾覆了索多玛、俄摩拉，从天上降下硫磺、有火，却只搭救了一人罗德。罗德也没有在他家里面做那美好的见证，所以他的两个女儿也是那样的败坏，他的妻子也是只是围绕这个事件，他的头回看的时候，他的变成了严肃，所以成为我们的见解，让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围绕这个世界，虽然你的永恒的地位确定了，你因着神的恩典，你因信耶稣基督得救了，但是我们如果继续只是围绕世界上的事情，我们没有来做神的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可能你是得救了，但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那样的平安喜乐。我们只是围绕着世界的时候，你心里面的圣灵会让你担忧，会让你会令圣灵忧伤，圣灵会使你那样的忧伤，所以你不会有那样的平安，那种的喜乐。就像罗德这里面所说的，他天天的为他所看见的、所听到的那种的忧愁、那种的痛苦。所以除非我们真的靠到神的恩典，懂得来遵循神的旨意，我们才会享受到主耶稣这里面所说的那种的奥秘的食物，那种的满足。所以34节我们要多多的去思想，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差我来者的旨意来做成他的功，这是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所说的话语。我们要真正体会到那种的满足，那种的喜乐，我们懂得遵循他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后面的几节经文，35节，你们岂不说要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好，我们就到这里。所以真的，当我们懂得遵循神的旨意， 我们懂得去传扬福音，去做神的工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活出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拯救之功。那么这些人会因着你所做的工作，你所传的福音，你在生活当中所见证的，他们会去思想。所以你也懂得把那些自己所爱的人把他们带到神的话语当中。可能有的人你很难把他们带到神的殿中，神的话语当中，但是我们懂得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耶稣刚才说的，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当然我们真的也有那样的柔和谦卑，有那种的见证的时候，他们也会去思想。有的时候他可能不是靠着我们讲的那些道理，甚至保罗也教导我们说，不是说你去看圣经，你让他去看圣经，他可以借着你的行为从你身上就能够看到你所信的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如果我们的见证，我们活不出那样的见证的话，我们即便你很难让他们真的去看圣经。因为我们保罗曾经对他所传福音的教会说的话，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是我们自己是他神的见证，他能够从我们身上来读出我们在圣经上所受到的教导，我们所受到的神的恩典，所以 是从我们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懂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见证神的作为。我们也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把我们所爱的亲人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神在他们身上工作，能够把他们带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可能也许去跟进神借着各样的方式把他们带到神话语当中的，参与到这些不同的工作当中。所以当他们得救了，虽然这不是你的功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拯救任何一个人，但是因为我们参与了这样的收成的工作，所以你看到了这些人会因为你所做的工作，你所传的福音，甚至可能是也会因着你的祷告，即便是可能你还看不到什么样的迹象，但是你懂得你是来求神，你在你的祷告当中把你所关心的人带到他的面前，神会在他们身上工作。你相信神是信实的神，神就是来实行拯救，所以因为你参与了这样的神的工作，即便是我们不可能拯救罪人，不可能拯救任何人，那因为我们参与了这样的工作，你看到了这些人得救了，可能因着你所做的见证，那么你就会有那种的属灵上得到那种真正的喜乐、平安和满足。就像主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得救，天上的天使都要起来赞美神。所以我们会有那样的满足，那种属灵上的喜乐，所给你带来的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所不能给你带来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懂得同心协力的来完成神的工作，来得到这样的成果，这就会给我们带来内心的那种的喜乐，那种真正的平安。而且这里面主耶稣让我们不要等待，不要认为还有四个月才能够收割，所以我们不能跟等待，我们需要殷勤的去做神的工作，来做主的工作。那每一个我们已经得救了神的儿女，我们要享受那真正的快乐满足，我们要过那得胜的生活。所以让我们懂得去参与，一同的来撒种，一起的来收割，我们才会经历到那种真正喜乐，属灵的喜乐。所以如果你不参与，不做神的工作，你想想你的喜乐从何而来？世界上的东西不能给我们灵魂里面真正的喜乐。所以你要享受主耶稣这里面所说的那种的安息，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要来背负我的轭，来担我的担子，来学我的样式， 你就会得享那安息，你就能够体会到那真正的喜乐平安是什么样子的。你越是来遵循神的旨意，你越会体会到那种的平安和喜乐。同样的，我们每一个寻求主的人，你想要得救，你也懂得来遵循他的旨意，来遵循他的教导。你听到神的话语，虽然你还没有得救，你懂得这是神对你说的话语，你懂得他是那位信实的神，他是你的救主，他已经为你付出那样的代价，你懂得来遵循他的旨意，来相信他，他是那位信实的神，他会把救恩赐给那些真正信靠他来遵循他旨意的人。好，我们来看最后的这几节经文，39节到42节，这里面说，那城里就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这里面其实后面那一节是知道这真是基督是救主，他们真的认识了耶稣是基督是救主，是因着耶稣基督自己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主题，怎样得救，怎样信，我们如何信。所以说神的话里面说是你亲自听见了耶稣自己的话，知道这真是基督是救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会来见耶稣，是因为这个妇人所做的见证。这个妇人告诉他们说，这个人将我所行的一切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难道这不是基督吗？你们自己来看。所以他们听到了妇人的见证，说如果这个人能够把他一生所行的事都说出来，所以他们相信这个人一定不是不只是先知，那必定是神所差来的，他必定有那样的能力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他们相信耶稣可能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就亲自来了，他们来到耶稣这里来见他，而且他们来寻求耶稣，他们亲自听见了耶稣自己的话语，所以他们就知道这真是基督是救主。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做见证，我们传福音是让你去相信耶稣基督有那样的能力来拯救你到底，有这样一位大能的神。所以我们的见证是让你知道有这样一位大能的救主，他能够来拯救你到底。但是你想真的得救的话，你必须要自己亲自的来到神的真理，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你必须亲自的听见耶稣基督对你灵魂说话，你必须要听他的教导，是他对你的教导。可能我们你听我们传道人的声音，你可能听到了很多知识性的东西，这些字句你没有真正领受到你的心里面，所以你是必须要听耶稣神亲自对你的教导，那是神。所以当你亲自听见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而且知道他真的是这样一位救主，是神所预言所差遣的这位救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我们的罪定十字架，他是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都犯罪得罪神，我们能够拿什么东西让神能够饶恕我们呢？我们能够用什么东西来贿赂神呢？绝对不可能。神是公义的神，他必定要刑罚罪恶，罪必须要得到刑罚。所以你想要来到神的面前，你必须要有赎罪祭，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赎罪祭，他为我们赎罪，他是来做我们的救主。他现在已经升天了，已经是复活的主，他坐在全能神的右边，他每天也继续在为你代求，并且他差遣圣灵来工作，来拯救所有神所赐给他的 子民，他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带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去。所以你是必须要亲自，你亲身的来去有这样的经历。正如这个撒玛利亚夫人所说的，你必须自己来见证他，来看他，你亲自的跟他建立 那样的关系。所以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信了妇人所说的话，他们自己就去见耶稣去了。所以经上说，于是这些撒玛利亚人就来见耶稣，求他来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所说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我们现在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基督，是救主。这才是救恩，是你亲自听见了，你自己亲身的经历，你自己跟主耶稣基督建立那样的关系，这才是救恩。你不仅仅是听到了我们的见证，我们只是告诉你有这样一位全能大能的神，他是我们的救主，你要自己来看，你要自己来亲历，亲自的经历，经历到这个妇人所经历到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求耶稣在他们那里住下，耶稣就住下来了。这两天主耶稣怎样的来教导神的真理，基督救恩的福音，他们听到了这样的福音，他们相信了。所以他们不单单是相信耶稣能够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他们当中有的人真的亲身经历到了主耶稣的拯救，所以他们才能够来对妇人说，我们现在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因为我们亲自的听见了耶稣跟我们所说的话。所以你想真正的得救，我们人是拯救不了任何一个人，你不是教会认可了，别人认可你了，接受你了，人没有这样的能力，人不能进到你的心里面去体会到你所经历到的神圣灵怎么在你心里面的工作。我们只能把福音能够传给你，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就像施洗约翰那样，当他主耶稣在他们面前行走的时候，他就对这些所有的人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让人去看耶稣，去仰望他，去看到这位大能的救主。所以我们的目标只能是高举耶稣基督，把他高举起来，让众人去看，去仰望，让你知道有这样一位大能的神，他能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你所缺乏的，你所没有的，他都能够满足，能够解决。所以当你真的相信有这样一位救主，你懂得来求他的时候，耶稣会将他自己彰显给你，会显明给你。所以耶稣会让你亲自的来听见他的呼召，让你亲自听见了他对你灵魂所说的话语，他会让你知道。所以你是真正的亲身的经历到了他的拯救，你会认识到他就是那位基督，是神所应许所差遣的救主，他真的拯救了你，他有那样的能力。所以我们不会让你做一个决定就当做基督徒了，我们不会那样的拦不倒你，你自己没有真正的平安，我们却说平安了平安了，那我们就有祸了。神说你的血会归在我们的头上来追他，所以我们不敢做那样的事情。我们只能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只能来见证有这样一位大能的神，有这样一位救主，罪人唯一可靠可以靠的得救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经历到了他的救赎，他的拯救。所以你们自己要亲身的去经历他的拯救，你要亲自的来去听他对你所说的话，对你的教导，那他对你的呼召是你真的认识了，你知道了他是基督，他就是救主。所以你自己经历到了，就没有人能够从你身上夺去了，别人怎样否认你那都没有用，因为是你自己亲身经历到了，在你心里面你体会到了， 圣灵会在你心里面做那样的见证，跟你那活过来的灵见证你是神的儿女。当然得救，我们知道它不仅仅是一些行为上的改变和他的思想上的一些转变。我们也看到过不少那样的见证，可能他们说自己得救了，他们只是说他们原来是怎样的，现在他们有很多的变化，有很多的改变，他们喜欢这样的团契，他们也愿意参与了一些事工等等，只是这些外在的东西。但是他们内心里面恐怕还没有真正体会到救主的大能怎样的将他们的内心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怎样的把他们从罪恶里面脱离出来。但是真正得救的人，他们必须会有那样的行为，他们必须会结出那样的果子来见证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得救了，他的那样的表现，他们甚至忘记了他的肉体的需要，立刻的来去见证主耶稣基督，他所见证的都是主耶稣怎样的在他身上的作为。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那样的见证的话，如果我们只是说自己得救，那是没有用的。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真正的得救我们要像这些撒玛利亚人那样所说的，我们现在信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耶稣的话，知道这真是基督，是救主。所以非常非常重要，你自己心里面你确实的明白了，领受了神的道，就像主耶稣在他的祷告里面所说到的。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书第十七章第八节，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七章第八节，第十七章的第八节，这里面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赐给这些门徒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的知道我是从你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其实这里面跟这些撒玛利亚人所说的是一样的，这里面说到是主耶稣把他的道赐给你了，你领受了，你明白了，又确实的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从神那里来的，并且相信是神差他来，他是你的救主。所以这是从圣经神的话里面耶稣对你所说的话，你明白了，领受了，确实的知道了耶稣基督真的是这位救主，他是你的救主，你相信他就得救了。所以你懂得救恩是出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不是因为我的行为的一些变化改变，不是因为我的认同我的认可，或者我自己认为了，不是，也不是别人的接纳别人的认同，乃是你自己亲身的经历了，是你听见了耶稣自己的话，你明白领受了，你确实的知道他就是那位救主，是基督，你相信了，你就得救了。所以让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位信实慈爱的救主，他是那样的愿意来拯救罪人，他能够拯救罪人，他有那样的能力，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恩，而且他所完成的工，他的果效他必定会看见他的果效，他所要拯救的人，神所赐给他的人，他一定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带到神的国度。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得救，绝对是因为你还不认识他，你还没有真正来到他的跟前。如果你真的相信他，你信了他，你必定得救了，不可能说你信了你还没有得救。但是我们知道信心乃是神的恩赐，是神的恩典，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认为我们相信了，乃是你真的从他那里，你相信他是因为信实的神，你懂得来向他祈求，他赐给了你那样真实的信心，你真的得到了，是你得到了，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 所以他告诉我们，前面他告诉我们，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的是谁的话，你必早求他，他必早赐给你了。所以你懂得，你早早的迫切的来向他祈求的话，你早就得救了。但是我们人往往只是我们自己身上去看，你可能会说，我今天有这样的经历， 我有这样的感觉，你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不是得救？所以这里面今天神的话也教导我们每一个亲爱的朋友们，你的眼目不要看你自己，而是始终的去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要去看他，他的作为，他已经为你完成了拯救的工作，你要去认识他，你要去听他的话，你要知道他，你要相信他，他会让你知道你得救了，他会让你经历到他的赦免，他的接纳，圣灵会来进到你心里面，跟你活过的灵来见证你是神的儿女。你想想，一位神，圣灵是神，是一位神，如果圣灵真的进到你心里面，你难道会不知道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圣灵要进到你心里面，圣灵是圣洁的灵，如果你没有经历到神的赦免，圣灵不可能进到你心里面。所以你懂得来向他祈求，求他来赦免你，让你真的来信靠他，顺服他。神是信实的神，他就是要来拯救罪人的，你懂得来向他祈求，你是求他，他必定会将他的圣灵赐给你，住在你心里面的见证你是神的，你必定会知道你自己得救了。因为没有人能够告诉你，只有你自己真的亲身的经历到了，这些撒玛利亚人所知道的，所经历到的，他们会说我们信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耶稣所说的话，我们真的认识到他就是这位基督，是救主。他们会有那样的经历，他们会有那样的认识，所以你也要有这样的对他有那样的认识。所以当你真的经历到了，你会跟这些撒玛利亚人那样去说，我信是因为我亲自的听见了耶稣的话，知道这真是基督，是救主。你也会那样的来为主做那样的见证。所以盼望圣灵今天就能够引领你，赐给你恩典。你不需要等待，你不需要等四个月，神的话语说今天就是他悦纳的日子，而且今天是他的主特别赐福的日子。所以你懂得现在就来向他祈求，求他赐给你恩典，求他向你显明，你来相信他，你就必定会经历到他那美好的救恩。你要认识到他就是那位信实的神，他是呢能够拯救你到底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些经文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好，后面这一句话，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你真的认识到耶稣就是这样一位信实全能的神，他是你唯一的救主。你知道你所要信的是谁，是怎样一位大能的神，你相信，你深深的相信他能够保全你所交付他的一切。所以你懂得来到他的跟前，你把你的一切所有的都交托在他的手里，他会保全你所有的，直到那一日，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他必定会将你的身体，不管你死去了多久，你的身体也必定复活，会跟你已经复活的灵重新的联合，成为那荣耀的，你会被荣耀的接入到神的国度里面，跟神永远的住在一起，享受他永恒的福气。所以你要对他有那样的认识。所以你信是你真的听见了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所以你真的听到了他的话，你知道这真是基督，是救主，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阿们。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第68首。68首，我之所信是谁？我之所信是谁？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看到歌词里面的意思。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阿们。